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西结。记得我连续两次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以西结，他给神使用的特点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试想先知以西结，他怎样给神使用。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赐力量，他的一生也实在是见证了，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面侍奉神，神赐给他力量，叫他能够得胜有余，并且他是生长在被掳时代的先知，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，他在巴比伦之地做耶和华的先知。在先知的身上，我们实在看见神很多奇妙的作为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先知给神使用的特点。第一方面就是随从圣灵而行，随从灵而行。我曾经论到先知所看见的异象，在第一章里面是先看见是活物，在是活物底下有四个轮子，轮里面有灵，就是神的灵。再次说明了这个神的行动，神的作为是借着他的圣灵，而是随着圣灵的引导。圣经说灵往哪里去，然后轮就跟着往哪里去，是活物就在那里执行神的旨意。这是先知看见的异象，然后他进一步看见荣耀的人子，再看见全能的父神，神的宝座，神自己。所以在此你看见他异象中是不断近身的看见。那么接着我们看见的是神对他的托付，神要差派他去向悖逆的以色列家说话，神要他吃小书卷，也就是表征今天我们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，才能替神说话。仅仅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还不够，还是要神应时的话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讲，同时需要不以福音为耻，也要明白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受托付的，若是不忠心传讲，神要追究责任。这是我们上次论到。那么今天我们进一步来看，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像先知以西结，他是随从灵而行，在他身上有很多特殊的经历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三章，我们从22节看到27节，我一面读一面解释给大家听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，他对我说，你起来往平原去，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。再次你看见神的灵在那里降在他身上，这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先知能够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来替神说话，能够在以色列人已经失败到透底了，已经惹来神的审判，被掳了，彻底失败了，在这种光景底下还能有信心替神说话，能够面对那一般又刚硬又坚硬不肯信的以色列人，并且神是预先通知他，他是预知他所服侍的对象是那样刚硬不肯悔改的，他照样有这个信心忠心传扬。其原因一个很要紧的特点是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他身上，因为神的灵充满了，我们知道神的灵充满他，他就刚强有力，他就能够胜过世为的逆境，即使四面楚歌， 四面受敌，切不被困，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因为有神的灵充满在你里面。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有基督住在我们卑贱的瓦器里，就叫我们侍奉的人能够胜过周围许许多多的艰难和挑战。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点。先知是一个给圣灵充满的人。我们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他是先需要给神的话充满，然后再给神的灵充满，这样一来的时候就满了能力。仅仅给神的话充满，没有给圣灵充满，那一个侍奉呢没有能力，只不过传讲知识，自私叫人至高至大。但是若是没有丰富有神的话，仅仅圣灵充满呢，那一个给神使用的程度就很有限，可能仅仅是出蒙恩得救，经历圣灵的充满，悔改的见证，很强得救的见证，传扬一点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影响一下而已。但是若不是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，就很难一生给神使用，因为圣灵是根据神的话来工作。所以你看见昔日主耶稣训练门徒们，在3年半的时间里，他是先对门徒讲了无数的真理，当门徒们把主耶稣的教训记得滚瓜烂熟的时候，到了五旬节到了，时候到了，借着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圣灵浇灌他们。这个时候他们给圣灵大大充满的时候，就满了能力。而这个能力呢，和一般一信主给圣灵充满的是两回事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圣灵浇灌下来，所有信耶稣的人同时也给圣灵充满。但是一般人信了之后给充满，这是非常好，然而在神的手中给使用的程度却是很有限，因为没有神话语的根据。使徒们却不同，使徒们他们是跟从耶稣3年半，对于神的话语是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有旧约相当好的底子，又有新约主耶稣所讲的每一个教训，每一句话都存在心里，所以耶稣才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门徒们当时那一个时代，他们跟从耶稣的时候没有笔记的，没有说把耶稣的话先用笔记记下来，没有，他们那一个年代呢，就是完全存记在心里，非常刻苦。你想想看，到了主后60年的时候，圣灵才先后感动使徒们，写了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，到了最后又补充了约翰福音。但是当门徒们写的时候，固然是圣灵带领他们写，叫他们想起主所说的话，但是也同样是说出了他们曾几何时跟随耶稣，在年轻时代跟从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是多么用心。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存在心里，经过几十年的侍奉，忙忙碌碌的天国何尝的侍奉生活，对于主耶稣的话不但没有忘记，并且是牢记在心里，因为他们渴望主的话。所以时候一到，圣灵力充满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在五旬节那一个侍奉是一生之久给神使用，因为圣灵是不断充满他们，而神的话在他们里面呢，就变成是活的话，活继续带着能力。所以他们是凭着神的话，借着圣灵的充满侍奉神， 反观法利赛人，圣经很熟，但是他们属灵的光景不行，行事违背神的真理，能说不能行，结果更不肯相信主，何来得着圣灵？连圣灵都没有，所以他们讲的道呢，没有权柄。主耶稣讲的道有权柄，使徒们讲的道有权柄，有能力，分别就在这里。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他先是要给神的话充满，然后再给神的灵充满，这样一来他的侍奉呢就满了神的祝福。今天普遍神的儿女当中就走两方面的极端，一方面呢有的追求真理的装备，神学装备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却忽略了个人的属灵光景、灵命的增长、与主的关系、生命的破碎啊，如何经历圣灵的充满，却忽略了个人器皿的圣洁，忽略了这一方面，结果自私是学了，但是到了实际侍奉的工厂里面，到教会中牧会的时候，却发觉神的话不能像满有能力活水的江河这样涌流出来，叫人碰见的是一些自私，加上自私，自私叫人至高至大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若不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么许多的话语就像鸣的锣响的吧，不能生命影响生命。今天的另一个危机是，有的一信主啊，立刻追求圣灵充满，虽然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渴慕圣灵充满，圣经说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倒要被圣灵充满，不错，每一个人信耶稣可以给圣灵充满，也需要给圣灵充满，厉害的重生得救。但是若有人他的追求是偏重于啊，就是天天渴望就是圣灵充满，但是却对于神的话不渴慕，不肯发功夫，不肯付代价，多读圣经，多熟圣经，多背圣经，多查圣经，不肯付代价，结果在他里面没有根基，也没有神的话语的根基，以致圣灵充满他，他最多能够做一些见证，就是喜乐平安胜过罪，有一点得胜的生活，但是就停在这个层面上，不能再进一步给神使用了。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借着神的话，不能解开神的话造就圣徒，建立教会，不能够进一步给神使用。还有若是没有丰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，当人给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有时凭着自己的意识走偏差，有时甚至给邪灵欺骗了也不知道，因为不懂得分辨何为出于圣灵，何为出于邪灵，有时追求的方法错了，结果走偏差了，给欺骗了，还以为是出于神的，甚至传讲一些违背圣经的教训，那是非常的可惜。所以神的话呢，就像是火车路上的这个路轨，圣灵就像火车头，圣灵一切的工作永远根据神的话，圣灵不会违背神的话，也不会在神的话之外再另外带出某一套的所谓的启示，圣灵一切的启示都是根据神的话，解开神的话，圣灵的启示也是合乎神的真理，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像以西结那样先吃小书签，意思说先把神的话丰富存在心，然后经历灵降在身上，就是给圣灵充满的意思。当然旧约时代先知所经历的是很特别， 因为旧约时代先知总是比较可以说是被动性的，圣灵有时提他到某一个地方啊，神的灵提他到某一个地方是比较有神迹性的经历。但到了新约时代，圣经说先知的灵本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新约时代神的灵是永远住在人的里面，要神的儿女呢晓得圣灵的意思，来顺服圣灵，同时也是在自由的意志里来顺服圣灵，不是被动的，但是是主动配合，是主动顺从的。那么先知以西结，他好多次神的灵把他提到空中，提到以色列地啊，这个耶路撒冷，看见那个以色列人失败拜偶像的情形，然后神的灵又把他提到哪里，那是很特别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你看见初期教会也有这种情形，圣灵把腓力，传福音的腓力引导到旷野，然后他传福音给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，那个大有权柄的太监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就替他受浸，当他在河里替他施浸的时候，施完浸之后从水里上来，神的灵就把腓力提到另一个地方去，后来有人在亚索多遇见他，他就经历那种灵把他连肉身一起提到第二个地方。而保罗也经历了曾经无论住在身内住在身外他不知道，给提到三层天上，到乐园里听见神隐秘的话语，这是很特殊的经历。但今天神的儿女不要随便去追求这种经历，因为许多时候非常容易给魔鬼来迷惑欺骗。因为当人存心追求这种经历的时候呢，就是带着一种个人的抱负甚至是野心，很盼望说个人有一个超然的经历，然后因着这样就可以成为神重用的仆人，而不是去看见要给神使用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器皿是洁净的，是生命成熟的，是在神面前丰丰富让神话语充满的，是肯让主破碎的，是与主的关系十分密切的，是需要长久的时间让主来对付的，是需要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谦卑的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谦卑的路，顺服神的。能没有看见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些神仆人要走的路，就是跟从恩主耶稣所走的十字架道路，而想走捷径，就是越过十字架，越过付代价，越过让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越过相当长的时间的磨练，一下子就盼望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啊，忽然神向他显现，然后就可以以这一个啊来四处，好像是一个卖点那样的四处就说啊，我有一个超奇的经历，就要成为神重用的仆人，里面却没有什么装备，是空空的。这一种骄傲，这一种个人的抱负，就很容易给魔鬼撒旦攻击，因为撒旦知道你的存心是这样，一下子就给你忽然间一个异梦，迷惑一下就走他了。多年来我曾经见过这样的肢体，有的弟兄一爱主就盼望给神大用，超越别人，有这种骄傲的心，但是追求圣经付代价却不肯，生命的表现皆是差啊，忽然间昼夜在那里祷告盼望有这个神使用超奇的经历，结果忽然发现一个异梦，事实上毫无意义的，结果见到人就讲他的异梦，好像神是使用了他，结果后来时间事实证明神一点没有使用他， 情形越来越差。所以在此彼此勉励，我们要看见神的灵使用人，总是每一个先让神的话充满。你看见吗？连伟大神的爱子、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都不是一下子出来禁止的，他尚且要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，就屈居在卑微的拿撒勒城30年之久，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直到时候到了，他才开始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浸，他是那样的谦卑，在约旦河边，所有下去受浸的都是代表悔改，承认自己是罪人下去受浸，但耶稣从来没有犯罪，是绝对圣洁神的儿子，他为着尊尽这个诸般的义，他顺服神的旨意下去了，接受施洗约翰的浸礼。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圣灵充满他，这一个充满为着神的事工，神带领他借着3年半主耶稣所言所行的一切都是照着父神的意思，他也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所以圣灵充满他之后，圣经说圣灵引导他到旷野禁食祷告40昼夜，他顺服圣灵的引导。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仆人，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是先有神话语的装备，先有生命的预备，收到了经历圣灵的充满，就像使徒们3年半的时间，先是把主的话丰富存在心里，然后跟随耶稣3年半，这3年半受了主耶稣许许多多的这个对付责备，他们天然的人在亚当里天然的个性主拆毁，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，主耶稣曾经责备门徒彼此争大，主耶稣曾经多次责备他们的小心，不断对付他们天然的生命，在亚当里救造的生命，救人的生命主对付他们，经过3年半他们一面给话充满，一面这一个生命改变，并且认识自己，也认识了主，从此再没有一个敢骄傲的，连彼得给对付到曾经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永不跌倒，结果在受难的时候，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他跌倒的最惨是他，从此他完全认识透自己，不敢再夸口，不敢再骄傲，就在这个时候神开始使用他，耶稣死而复活，托付彼得，托付使徒们，这个时候圣灵充满，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，圣灵一充满了，很快就夸口骄傲偷神的荣耀，很快就会受魔鬼攻击，一个没有神话语充满的人，若是圣灵充满，他给神使用就很有限，有时又容易偏差。所以我们说回来，今天我们要走在神旨意的当中，不偏左右，不要走极端。我们回过头来看先知以西结，他的侍奉是随从圣灵，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是很强烈的，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给圣灵充满，接着我们看见神的灵怎样的训练他，怎样的这个带领他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然后他对我说，圣灵通知他对他说，你起来往平原去，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，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，神的灵叫他你到哪里去他就去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，到了那里就看见神的荣耀，哦，在此你会看见神对他说话， 神借着圣灵对他说话，乃是叫他看见神的荣耀。在此我们要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，是要做我们的主来引导我们。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，然后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，是启示基督。保罗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圣灵呢，是启示我们，叫我们认识父神。所以此时以西结到了那里，神的灵开启他的眼睛，他异象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正如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一样，停在那里，他就伏伏在地。一个主的仆人，他能够胜过困难，因为他内心是门开启，看见神的威严，神的荣光，神的荣耀。一个在灵里看见主荣耀的人，他就能够胜过摆在面前的困难。约翰说，我们亲眼看见他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保罗说，他看见主的荣光，自己就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夫妇悔改。此时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时候，完全夫妇一地。老约翰在晚年启示录看见，在拔摩的海岛上看见主耶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就像死了一般。一个看见主的人是一个谦卑夫妇的人，一个骄傲夸口的人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。有的人学到一点学问，一点知识，就轻飘飘的。为何呢？因为没有真正认识主。一个真正认识主的，从来不敢夸口，夸口只指着主夸口。所以先知看见就伏伏一地。24节说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进房屋去，将门关上。再次灵进入他里面，叫他能够刚强起来。这就像以弗所书第3章17节所说的，他说，这个求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说，这个将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在以弗所书第三章，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，第三章第十七节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第16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保罗是这样为圣徒祷告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是借着他的灵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。哦，以西结是先看见神荣耀，然后借着神的灵他刚强起来。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这个经历，我们是在灵里认识主，看见主的荣耀。我们也同样是在神的话语蒙开启，看见主的荣耀，然后认识自己的不配夫妇，再借着神的灵刚强起来来侍奉神。一个完全扑倒夫妇，不配侍奉也不能侍奉的人，为何从今以后能够侍奉呢？就是借着神的灵嘛。从此他的侍奉就不是靠自己，是凭着圣灵。所以荣耀归给神，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看见的。然后他就要开始顺服圣灵的引导。神对他说，你进入房屋里。他说，人子啊，人必用绳索捆绑你。这个绳索捆绑你之后，你就不能出去他们中间来往。然后神必使他的这个 舌头呢贴在上膛，以致你哑口不能责备他们，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，然后他们原是悖逆之家。神在此就告诉以西结他将要受的苦，甚至是要给人用绳索捆绑在屋子里，要受很多逼迫，并且神的灵要叫他闭口哑口无言，不开声，他就不开声。然后到了27节，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，你就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听的可以听，不听的任他不听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看见一个给圣灵充满的人，他是随从圣灵行动，随从圣灵行事，随从圣灵说话。当时圣灵叫他进房屋，他进去；圣灵叫他闭口无言，他闭口无言；圣灵叫他说话，他说话。哦，你会看见完全随从圣灵，这是先知以西结的经历。那么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，我们也需要学习随从灵而行。在新约圣经里面太多这种榜样，我刚才提到的主耶稣，他所留下的榜样，他顺服圣灵引导到旷野，然后你看见使徒们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，你认真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是圣灵的行传，是圣灵引导使徒们的脚踪。腓力蒙引导就到了旷野去，旷野明明没有人嘛，不是传福音的地方嘛，但是圣灵对他说，你到旷野去，他去了，就在那里拯救了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叫福音临到埃塞俄比亚。所以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曾几何时历史上是基督教国家，就是因为这个太监传去非洲的地方。还有彼得在海边敲皮匠西门的家中，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对他说，有几个人找你，你跟他去吧，把福音传给他，就是哥尼流的家中，百夫长哥尼流。彼得就是随从圣灵的引导，原来他根本不会到外邦人的家中，他只向受割礼的犹太人传福音嘛。在他的观念里面，外邦人是不洁净的，但是圣灵引导他，他顺服，他去了。然后保罗在传道的途中，到了使徒行传第16章，保罗他们原来想往这个亚细亚去，啊，主的灵不许，要往美西亚去，耶稣的灵禁止，往几处地方都给禁止。后来夜间神在异象中带领保罗往腓立比去，往欧洲第一个城市腓立比。所以你会看见保罗在他行程里面总是顺服圣灵，顺服圣灵是照着圣灵的意思。在行传里，他们不仅是行程照着圣灵，侍奉他们的脚踪照着圣灵，他们说话行事照着圣灵。所以有相当相当多次使徒们站起来讲道的时候说，那时保罗给圣灵充满，对众人怎么说，彼得给圣灵充满，在众人当中站起来说，在受审的时候也是给圣灵充满，说出来一段说话。无论是受审，无论是传道，无论是传福音，无论是讲道，经常说他们是给圣灵充满，施提法给圣灵充满，如何有智慧来辩证神的福音，很多。然后你又看见安提亚教会这个先知和教师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要做的工。他们当时侍奉的工作往远方去开放，不是凭自己的意识，大家都这样火热了，传福音又是主的大使命，随时做都对的， 不需要问主，不需要随同圣灵，没有，他们是静思祷告，清楚圣灵的意思，然后才出去，所以他们的脚中满了神的同在，不是凭自己的意思，不是像今天有很多人自己定义要做什么大功，不，他们随从圣灵。还有第十五章，你也看见同样是随从圣灵。第十五章啊，这个使徒们开大会，要奠定真理，福音真理，后来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圣灵和我们同心定下，圣灵和意思和他们定下，叫外邦人除了禁戒四方面，就是祭偶像之物、动物活物的血，还有热死的牲畜，还有奸淫，禁止这四方面禁戒就可以了。在此你看见是圣灵和他们定功，使徒们一点不敢凭着自己啊任何的这个威望、地位、恩赐、经验来决定这些事，而是借着交通祷告清楚圣灵的意思。但是反观今天，在神的众仆人当中，在神的众教会当中，在神的众儿女当中，有一个非常切切的，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。今天的情形恐怕会落在像四世纪时代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，在许多人心中不是尊主为大，不是顺服圣灵的主权，我行我素，我喜欢这样就做这样，我起意做那样就做那样，没有说我在神面前即使属灵的事、侍奉的事都好好祷告，看看主有没有带领，有没有引导，尊主为大。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，云柱火柱一收上去往前，他们就跟云柱火柱停在那里不动，他们就不动。先知也是这样，灵叫他说话他说，灵叫他不说他不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工作，这个学习应该是从日常的生活里开始的。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你要先留意，许多时候圣灵有禁止，当你想犯罪圣灵就禁止，当你犯罪之后失败之后，圣灵就责备光照叫你悔改，然后有时候你落在自己里面，活在肉体里、天然里，圣灵就光照就责备，有时圣灵是引导啊，引导你去关心某一个肢体，引导你去传福音，引导啊你去回到神面前安静读经祷告，亲近神，停下外面的工作，神的灵总是在你里面，绝对是主权引导你。圣灵的引导是给你一个感觉，有时叫你想起神的话语，有时是不断的感动你。而圣灵引导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顺服圣灵引导的结果，就是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坐着。因为体贴肉体的乃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。你顺服的是圣灵呢，那个果子就是里面很平安，很有安息，另一面属灵的生命是加多，喜乐加多，神的恩典加多，得胜的能力加多，就是胜过罪的能力、侍奉的能力加多。相反的，若是给邪灵欺骗的，是又不安，生活又没有果子，结出许多坏果子，并且呢整个人就连精神都不健康，变得怪怪的。所以你会看见是圣灵引导的啊，你会活在一个满有神同在、喜乐平安的里面，并且满了神的印证祝福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都需要随从圣灵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点。那么我们再来看先知以西结，他一生蒙神使用，除了他随从圣灵而行，还有一个很要紧的， 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见证神的荣耀，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见证神的荣耀。我们看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每一次称呼他都说人子啊，就像第四章第一节，人子啊你要怎样怎样，每一次神对他说话都是称呼他叫人子啊。第五章第一节也是人子啊你要怎样，这很特别啊。在其他的这一个先知书里面，甚至连摩西五经，神也没有称呼摩西叫人子啊，也没有称呼其他先知叫人子啊，唯有以西结神是这样称呼的。这到底有哪些含义？我们知道人子这个特殊的称呼在圣经里面有两方面属灵的意思。第一方面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子，同时他也是人子，所以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，他经常称自己做人子。在福音书里面你认真读就会发现，耶稣经常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人子来在世上义得见信得吗？所以说经常称自己叫人子，人子虽然他是神子，但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经常是以人子来称呼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着肉身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，就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毫无疑问，但是神差派他是神来成为人子，原因是第一个人子亚当，神创造的人子亚当犯罪堕落了。在神永远的心意里面，神是要得着被造的人来彰显他，来荣耀他，神要得着荣耀的人子。所以起初神造亚当的时候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，可惜亚当失败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在那里就特别的论到，他说头一个人亚当失败了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在这里呢他特别论到的，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首先的人亚当是指着这个堕落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因为神造他的时候赐灵给他，但是亚当堕落了。末后的亚当是指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在此保罗很清楚地说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掉，在基督里众人都活了。所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子，就是要满足神在永远的旨意里要得着被造的人。亚当失败了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成为完全人，成为人子来满足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专题讲这个，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思想以西结，神称他叫人子啊，人子啊，在此可以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，他是耶稣基督一个预表，就像大卫预表基督，就在君王那一方面预表基督，以西结在人子那一面预表基督。同时呢，人子还有第二个特点，就是得胜者， 的一个预表。因为我们看见这一个神称呼他叫人子啊，神要得着被造的人来荣耀他。此时以色列人都失败了，他们都被掳，整个民族失败透了，但是以西结却是在被掳的人当中蒙神拣选，称为人子。范西法说就是得胜者。所以你在以西结书在第九章那里，你很清楚能够看见，在第九章那里，第九章第七节第八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对他们说，要污秽这殿，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，你们出去吧。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，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，我就伏伏在地说，哎，主耶和华，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，取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都灭绝吗？这一段话是记载着这一个神差派使者审判耶路撒冷，许多人被杀，但是在被杀人当中唯有以西结一个人留下。范基法说他是唯一一个当时神得着的义人，叫神得着的荣耀。哦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此我们能够看见以西结他是基督的预表，他同时也活出人子的见证，以新约圣经的名词说就是得胜者的见证。因为这一种情形和启示录第七章所讲的，到了末了大患难的时候，神把得胜者分别出来。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七章那里，启示录第七章就论到神要在全地实行审判之前，他就呢要先差派他的仆人，就对于神的众仆人呢，就在他们的额头上啊，就印上一个印，做一个记号，然后到了患难来临的时候，他们都蒙拯救，给分别出来，他们预先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些受了印的人呢，他们是在患难中出来的，这是第七章所讲。所以在此你会看见这个，当然启示录所讲的这个印，不是说有一位天使向你显现就向你一个额头打个印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一个属灵的意思。神认得谁是属他的人，得胜的基督徒，爱主的基督徒，蒙主分别，在神审判日子蒙保守。所以难怪启示录十八章说，我的民啊，务要从那城里出来，免得受他们所受的灾殃。出来就是分别为圣，今天我们要过以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要活出一个人子的见证，就是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活出基督，过得胜者的见证。因为有这个见证啊，到将来主回来之前，大患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盼望能够在患难之前被提见主。还有请我们来看，在先知以西结的身上，他不仅仅有这个得胜者的见证，他个人本身呢也是就是成为异兆。他本身先知不仅是传讲神的话，他的本身就是一个异兆。而他要成为异兆呢，在此我们要看见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他的顺服，绝对顺服，实在不容易啊。你看见先知怎样成为异兆呢？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。第一处的圣经是在以西结书第四节第四章第四章第五章。第四章呢，神对他说，时间关系我大概描绘一下，神吩咐他 要这个哪一块的砖摆在自己的面前，然后呢将一座耶路撒冷的城画在其上，又围捆这城啊，四面安营来攻击来撞这城。然后呢又吩咐他说，因为神对他这样说之后呢，就说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接着神就吩咐他说，你要向左侧卧，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按着你向左侧卧的这个日数承担他们的罪孽。他们的罪孽的日数有多少日呢？390日，一年才365天，一年多啊，他都要向左边窝着睡，那是很辛苦的，不是一天两天啊，390日啊。这样的预兆是为着承担以色列人所犯的罪，然后还要向右边这一个侧卧，右边侧卧承担犹大家的罪孽。神定规了40日，一日顶一年。他要承担北国以色列国的罪是390天侧卧向左边，然后又40天向右边承担犹大家的罪孽，那是很辛苦啊。但是先知完全顺服，而在这些日子里面呢，神吩咐他呢每天只准吃很少的食物，小麦、大麦、豆子、红豆，还有这个小米、粗麦，装在器皿中，自己做饼，每天吃一点喝一点。为何这样呢？因为是预言以色列人在犹大地要给围困，要受饥荒的情形。先知就在那里呢，是要这样完全顺服，他自己就做预兆。不仅这样哦，甚至在圣经里你看见到了第五章这里，神吩咐他拿头发用快刀剪自己的头发，三分之一就怎么做，三分之一怎么做，代表以色列人中三分之一怎么受审判，三分之一怎么受审判啊，他完全束缚。不仅这样，到了24章，以西结束24章，哦，你就会看见这个24章那里18节就论到这个神对以西结说，我要将你眼目所爱的复燃起去，你不可悲哀，也不可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也不可办理这个丧事。那个晚上神就把他的妻子，心爱的妻子接去了。神借着这一个预兆叫以色列家知道，圣殿是他所心爱的，以色列人原来是他所心爱的，有一天因为犯罪神也把他们取去啊，这件事实在非常的特别啊。但是先知完全顺服啊，他没有说你将我的妻子娶去我承担不了。当然这一种的事发生是在旧约时代，神很特别的为着这个感动以色列人，为着让以色列人看见以色列家圣殿以色列人是他心爱的，但有一天他离弃他心所爱，因为他心爱的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他，先知就成了这个预兆。但是先知甘心乐意完全顺服，所以一个给神重用的仆人，他必须有受苦的心思，他必须有绝对的顺服。像主耶稣他是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像亚伯拉罕绝对顺服，把以撒献在祭坛上，心爱的以撒献上。所以在此我的点来是在这里，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，当然主不会说忽然间给我们什么差不，不会，但是借这些事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学习顺服。有时神量一些秘境给我们，在侍奉的途中遇到逼迫遇到艰难，要顺服，绝对顺服神， 还有我们需要不仅是顺服，同时我们传讲的道，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成为神道的一个无声的见证。也就是说，不仅仅是言教，还是要有身教。旧约时代先知的所作所为呢，事实上已经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发表，所以神的百姓有时看见，哎，先知为什么躺在那边躺这样久，就要问他你为什么这样，他就说耶和华的话怎么说。他是用自己本身像一个预兆，一个图画，然后来说出神的道，让人的心更加感动，更加深入的进去。所以今天我们传扬主的道，论到神的爱，我们必须是一个让神的爱充满而彰显神爱的人。论到祷告，我们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，这样圣灵的感动就会在人的里面加倍加倍的运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面前同样都有这样的看见。还有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些情形我们顺带一提的，就是以西结神得着他成为以色列家的好牧者。反观以色列家的情形，我们看从昔日以色列家的情形来对照今天教会的情形，因此希望我们得着警戒。以西结书三十三章，在三十三章那里，神特别论到以色列家的情形，其中有一节就是这样论到的。时间关系，我不慢慢去读了。就是说，他们向我口里多显爱情，心切追随财力。他们向我口里多显爱情，心切追随财力。这就是末了世代神的儿女同样的情形。有很多人满口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心切爱世界，心切偷偷的爱马门，爱钱财，爱地上的名利地位，所以把他的精力时间拼搏都投资在世界里面，为着主一点花费就斤斤计较，但是祷告起来却是口口声声的主啊，我爱你。这就是有言无实。以色列家昔日也有这种情形，口向神多显爱情，心切追随财力。第二个危机是以色列家拜偶像，迷信偶像，犯了属灵的淫乱。那么今天对基督徒来说，当然不会再拜有形的偶像，但是却拜了许多无形的偶像。什么是偶像呢？在我们内心里面取代了神的地位的人事物都是偶像。所以以西结书大概十六章那里有一句话这样说，他说他们的心，他们因为他们心中有偶像，所以我必不听他们的祷告。诗篇是说，诗篇里面是这样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若是今天在我们心中，无论是有罪，无论是有偶像，无形的偶像罢了，主怎么在我们里面动工呢？主怎么赐福祝福我们呢？所以在此求主让我们能够蒙光照。还有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那里很清楚的，在三十四章这里很清楚的论到以色列家的情形会沦落到当时的情形，是因为他说以色列家做牧人的只知喂养自己。今天对所有侍奉主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主耶稣是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们是羊群的小牧人。主耶稣曾经托付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小羊。主耶稣是牧长，我们是小牧人，等候牧长显现的时候。那么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的实在是我们的警戒。时间关系，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提。三十四章论到以色列家会沦落到 蒙神审判的情形，就是很多牧者代表着当时那个时代的假先知、祭司，还有这一个文士，还有当时的长老、教会中的族长，那当时这一个以色列家中的族长，没有这些祭司们没有好好的教训神的百姓，他们只知喂养自己、回己、贪财顾自己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呢，神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远远的辖制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分散在旷野，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山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这是当时被掳之前那些假先知，还有许多挂名的这个祭司啊、文士啊，那些失职的情形，让以色列家流离在旷野，让仇敌吞噬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彼此前面，若是我们都是侍奉主，请我们思想，主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在神的家中按时分粮，谁是又懒又恶的仆人，只顾自己的安逸，只顾自己的享受，忽略了羊群的需要，从来不探访，不关心，不照顾群羊，只顾自己，将来如何在神的面前交账。以西结就不是，他是忠心的小牧者，他神怎么对他说他就怎么传讲，忠心按时分粮，传讲神的话。就像保罗说，神的道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中，神的旨意我没有一件一样避讳不说，他总是尽都说明，这是忠心的仆人。所以求主得让我们成为好牧人。好，最后我很简单的把以西结书整卷书先知所讲的一些内容提一提。第一方面就是先知所讲的，第一是论到以色列家犯罪堕落失败惹来神审判的一些情形，从第一章到24章，然后从25章开始，接着呢就开始论到神的审判临到外邦列国，然后到了36章就论到以色列国复国，第一次复国，从巴比伦回来，到了37章是预言到第二次复国，到了37章之后，38章开始是论到，到了39章，这两章是论到末世预言中的一个这个最大之战，末世的情形，基督回来之前的情形，然后直到40章开始，一直到48章是论到国度时代那种荣耀和圣殿的情形。所以以西结书也是圣经三本预言书其中的一本，以西结、但以理、启示录。先知是蒙神使用，能够看见将来的事，所以先知的职事是信心的侍奉，在信心里说预言，甚至看见将来永恒的荣耀，把神的子民的眼光从注重眼前的带到将来永远的荣耀。今天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应该看见，保罗也是常常把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展示在圣徒面前。今天我们也需要将神的众儿女在主回来之前，我们同样把神的儿女的眼光带到注目基督，带到主要我们看见的国度的荣耀和永世的荣耀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中。主啊，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以西结那样顺从圣灵，随从圣灵，顺服圣灵，凭着圣灵来侍奉，并且求主叫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能够活出人质，活出主的样式， 过得胜者的生活，并且绝对顺服主，也能够不仅仅有言教，也有身教，在我们的身上来见证神，同时求主也叫我们啊，全人被主得着。主啊，叫我们尽忠为着你，在信心顺服的里面来侍奉主，做主忠心的小牧人，那日蒙主称喜。还是把荣耀赞美归给主。